巴比奎通一听，好吧，当时降旨，选这高登跟穆双两个人同时上殿面君。旨意降下去之后，就把高登跟穆双两个人选到殿上来了。俩人往金殿上这么一走，徽宗皇帝注目这么一观瞧，这心里边就先有个远近之分。徽宗皇帝没见过穆双，他也没见过高登。他一看这穆双年纪在20上下，长得年轻英俊，这个小伙子一张漫长脸尖下颌，这种漫长脸又可以叫做瓜子脸，两道修长的眉毛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鼻口端正，长得是一团正气，肤色也细嫩，这小伙子貌如处子。再瞧这高登呢，这高登是一张大长脸呢，高登这张脸是五指宽一尺长，敢跟那罗马比美，罗马可不是古罗马，是个骡子跟马，他那脸跟那骡子跟马脸差不多，吊个眉，搭脸角，哎呦，就这模样，皇上一看心里边先有几个不高兴，心想这人长得太丑了，这个人我要让他当二路元帅统带三军，就冲这模样也很难服众望。两人同时跪倒身躯参见万岁，给万岁行报大礼之后，皇帝就问他们了，你叫穆双吗？这穆双跪在阶下说，是，臣叫穆双，官居何职？经营其位。
哦，
高登，你现在干什么呀？
殿下，臣现在服役，正在昼夜不停的攻读兵书。
这高登啊，知道把他选上殿来是干什么，他爹都嘱咐过他，见了皇帝这话可得说好。
皇上一听，
哦，
既然是昼夜不停的攻读兵书，朕来问你，古有围魏救赵之计，这围魏救赵最后引起了一场什么样的战争？何人胜何人败你可知道吗？
好，围魏救赵，这高登啊模模糊糊的知道这么件事儿。
围魏救赵
啊，陛下，围魏救赵那是古代把魏国给围起来了，魏国围起来之后，哎，这个赵国呢得去救他，这一救两国之间就打得不可开交啊，那是一场非常有名的大战。高登这话说完了，两旁边文武大臣有的捂着嘴没敢言语，心想嘿，解释挺好，就这字面解释的，围魏救赵。
穆双，你说呢？
穆双说，陛下，据臣所知，围魏救赵乃是赵国被围，求助于齐，齐国孙膑出了这样一个计谋，去魏国围城，使庞涓折师回救，路上引起了马陵之战，所以使庞涓败北而亡，这就是围魏救赵。
高登在旁边一听，他妈的，这事儿我应该知道，怎么没记住呢？好像在哪看过。
皇帝又看了看高登，高登，朕再来问你，赤壁之战用的是什么战术啊？
赤壁之战，高登心想，赤壁之战我可知道，赤壁之战是有诸葛亮，有周瑜，他们打曹操是那么回事。
陛下，赤壁之战是在赤壁那个地方，诸葛亮跟周瑜他们打曹操，他们打得不可开交啊，水陆汉路两面齐攻，那一仗最后把曹操给打败了。
朕问你用的是什么战术？
他们
他们是拼死而战的。满朝文武大臣在旁边一听，又都差点没乐了。这功夫皇帝徽宗呢也要乐，皇上啊必定是皇帝在上面绑着，他问母说，母说你说呢？陛下，据臣所知，赤壁之战用的是火攻，火烧曹操战船，使他全军溃败。高登一听，关键一句话没说出来。对呀，火攻啊，嘿，他妈的，该是我官运不通。接着就听皇帝又问高登，高登，我来问你，东汉年间昆阳之战是借助于什么力量啊？
昆阳之战，
高登心想，昆阳之战，昆阳之战是谁跟谁打起来
啊？昆阳之战，陛下，臣曾读过，不过我一时间有点想不起来了。
徽宗点了点头，心想你这回倒老实。他问穆双，穆双你可知道？穆双说，陛下，昆阳之战乃是汉的光武帝刘秀与王莽之争，此战是关键的一战，他借助天时和人和，天时乃是那天借助雷雨之力轰败了巨无霸的兽军，人和是刘秀养成援军以道，鼓舞士气，内外夹攻，把王莽的军队战败于昆阳，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历史战力。
回答得对。
八弟徽宗接着往下问，这一往下问，越问高登知道的越少，越问穆双回答的越多。这徽宗皇帝对穆双从感情上可就越来越接近了。徽宗皇帝心想，看年纪他不过就是20岁上下，可以说是博古通今的，尤其在军事上知道的非常渊博。这高登呢到后也是干脆什么都答不上来了，他能答得上来吗？他跟那穆双两个人把那有效的时间用的都不是一个地方，穆双把那有效的时间都用在熟读兵书战策上，高登呢把那有效的时间都用在看黄色小说、看春宫图上了。你说现在说要提拔他，他现读那个兵书，他不好使啊。所以皇帝听他们两个一番对答之后，吩咐他们下殿去吧。俩人下殿等候，皇帝看看两国的朝臣，众位卿家，一阵看来，这穆双果然是一个人才。话一说到这儿，旁边蔡京就说，陛下，我想两军阵上统带三军，最重要者还是要金戈铁马阵前杀敌呀。陛下刚才听了穆双和高登两人的对答，看起来高登不敌穆双，但是有谁能知道这穆双不是马谡之才呢？尽管他熟读兵书，对万岁的回答对答如流，疆场上统带三军，我看他长得像一个大姑娘一样，他能上马提刀疆场与敌作战吗？他能指挥三军冲锋陷阵吗？我想光用问答还不行，必须让他们两个人到教军场之中再比试武艺，既比骑射又比刀枪。这是蔡京老贼的一个小心眼儿。蔡京心想，我看这个意思，这穆双要到了马上动武，准不是高登的对手。高登长得比那穆双魁梧，如果到教军场一比试较量，穆双肯定败北。穆双一败北，我们就有话说了。疆场统带三军，我们找的是元帅，找的是百万军中取上将守计者，不是找的能对答如流谈兵书战策，我们找的是实践家，不是找的理论家。所以蔡京心里边是这么想的。他把这个话提出来之后，徽宗皇帝说，好吧，既如此说来， 那就让他们教军场中比武较量，朕要亲自观瞧。
圣旨这一降下，当时徽宗皇帝带领着文武群臣摆驾教军场，那么高登和穆双两人也一起到教军场中来。
教军场一切安排停当，皇帝在彩山殿上观看，底下呢第一项比试先比骑射，就是骑马射箭。
这高登啊，骑射的技术真不错，高登先提出来是三箭射金钱，头前支上一个架子，用那个绳把一个金钱吊起来，高登骑上马，手中摘弓持箭，这马又打这教军场周围跑了一个圆圈之后，然后刃口搭弦，箭上弦，开弓不满月，对准了金钱，啪一箭，嗤的一下子，这一箭从那个金钱眼里边噌就穿进去了。一箭穿进之后，全场中热烈鼓掌。紧接着高登第二圈起来就啪又一箭又过去了，接着啪又一箭，三箭都过去了。高登一看三箭都穿了金钱眼了，自己非常得意，觉得平常的功夫没白下。这个功夫就看那穆双骑着坐骑来到了彩山殿下，甩凳临鞍下马之后，向丞相跪禀，启禀丞相，小人我不会三箭射金钱眼。这句话一说出来，高登包括旁边蔡京等人都得意了，心想他不会这就输了。丞相李刚看了看穆双，穆双你不会三箭射金钱，那你会什么呢？丞相，小人我会九箭射金钱。
李刚一听心里明白了，这穆双这是掉了一个坎儿，九箭射金钱比你三箭射金钱不显得更厉害吗？
李刚说，穆双，三箭也罢，九箭也罢，下场先射来我们大家观看。
这功夫就看穆双站身形，把这丝缰引罗搬鞍刃凳乘胯坐骑之后，摘弓抽箭，刃扣搭弦，
架金钱的那个架子有手里的兵卒早已经准备好了，这个金钱是三根线绷着，它不是一根线在那吊着。另外那个金钱它也不是我们现在摆了那个小眼的小铜钱，那是大金钱。这箭子能够从那个金钱眼的孔中穿过去，所以那个金钱绷好了在远处挂定。穆双呢由打马上双腿一磕，这匹马围着教军场跑了一个圈，这个距离离你金钱在百步左右，就看穆双把这箭往弦上一搭，弓开如满月，是箭走似流星，啪一箭出去，从那金钱眼的孔里边蹭，这箭就过去了。这箭过去之后，就看他这匹马哗又兜了一个圈，第二箭又抽箭出炉，搭上弓弦，就看穆双这弓啪，这回是扁射，又一箭出去了。转过一圈回来之后，就看穆双把这弓交到左手了，这叫左右开弓，右手抽箭，啪。紧接着这马再转回之后，忽然看穆双由打这马上一纵身，噌了。蹦地下来，他把箭搭在弦上，啪啪一箭又过去了。这匹马转一圈回来之后，这穆双一纵身噌又蹦到马上去了。骑到马上之后，这马又兜回一圈来，穆双在马上双脚扎凳，把这箭搭到弦上，一转身，啪又一箭，九箭。姿势没有重的，每箭都射中。这九箭射完了之后，穆双把弓往深山里背，把箭往湖中一插，催坐骑来到彩山殿上，吁，带领江城游打安丘城跳起来，跪倒身去，给丞相和皇帝见礼。
满朝文武大臣在财神殿上看的是真真切切，有的人是脱口喊好，有的人是劲鼓掌啊，心想这人剑法可以说出众了，大宋国朝武将之中还没有见到一位这剑法能赶上他的呢。
九箭射完之后，把彩山殿上文武权臣全给震了。这高登呢，用现在的话说，让木霜给毙了一个来回，没词儿了。刚才脸上那种得意之样，一点都没有了。高登在旁边站着，把头一低，把这大驴脸往下一沉。现在谁要一看他，都能吓一跳。徽宗皇帝往下一瞧，木霜，你的剑法是果然不错。蔡京在旁边就说了：“陛下，此人虽然剑法不错，但不知马上兵器如何。两军阵煞，对敌交战还要靠以武力迎人呐。下一步开始让他们两人较场比武了。”丞相李刚说：“是啊，木霜和高登，你们两个人马上做好准备，下场比武。”高登啊，在旁边早把这个劲儿都运足了。高登心想：“木霜，别看剑法你比我强，要是马上比武较量，你未必能赢得了我。”高登拿眼睛那么一搭木霜那个身块，这个体魄，按下你力量肯定不及我。咱们真要是比上武的话，我手中这条青铜棍得想办法，我要你的命。高登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但是皇帝呢，在上面发下话来，告诉他们两人比武以输赢为宗旨，不准伤，更不准死，就说让你们两人手底下都得留点情。高登听到这里，并没把皇上的话放在心上。高登心想，真要比武较量起来之后，我万一这一棍子我要把你打死了，我在皇帝面前充其量就说一个不慎失手置他于死地，皇帝还能怎么的呀？还能说让我给他偿命吗？你们这是比武吗？双方把武器举起来，那就没有分寸了。所以高登牵过一匹马来，马鞍球挂着自己这条青铜棍。他上马之后，这时候木霜也把自己的马牵过来。木霜这匹马是一匹昏红马，别名又叫胭脂驹。这马上边挂着一口刀，这口刀名字叫秋水雁翎刀。怎么叫雁翎刀呢？按说这个雁翎刀是肋下胯的刀，它像大雁的翎毛一样窄长，非常锋利。而木霜这口刀呢，是长柄雁翎刀，双手使的兵器，这个刀头也是显得窄显得长，亮如秋水，所以叫秋水雁翎刀。木霜上马之后，手中把这口雁翎刀一端，两个人这马在交场里边撒开之后跑了一个圈，然后二人一对练。木霜把刀一举，高登，请您过来。高登手中把青铜棍一摆，木霜，我高登可就不客气了。啪，马往前一带，就看高登用了青铜棍，这头往上啪往他前胸一点，木霜拿刀往里一磕，两人二马一错，蹬着用高登这条棍横扫就过来。木霜一低头，这棍让过去，拨转马头，两人又一对面。木霜摆刀照着高登戳一刀就劈下来，两人马来马往在教训场中就打到了一起。彩山殿上文武群臣加上徽宗皇帝一个个是注目观瞧。高登一开始的时候，这条青铜棍上一棍下一棍，左一棍右一棍，上下翻飞，恨不能一棍就把木霜打落马下。可是木霜呢，摆开这口清水雁翎刀，左右堂下，一不慌二不忙，一看这刀法一点都不错乱。开始好像木霜啊并没有向高登发起进攻，当他们两人站到二十多个回合的时候， 这事儿穆双才开始抖擞精神。文武群臣都看得明白，这个穆双别看年轻，但是在武艺上显得老练沉稳。打到20多回合上，瞅着高登那个棍术啊，好像没有新招了。这阵的穆双还把这个刀的招数刚使出来，两人马一打对面，就看穆双把这个秋水雁翎刀双手一合，他这个刀在高登的面前啪一晃，这刀头一晃的时候，刀光一闪，高登就是一愣，这刀头一晃，唰，他这个刀啊，刀转往这么一别，这刀头先这么砍下来，别着劲儿砍下来，这刀往下一砍呢，高登从这刀棍上来了，他拿棍猛一架，嘿，拿棍一架的时候，没想到他这一刀是虚的，这一刀往下一砍的功夫，他棍往上一下，穆松就说搬刀头现刀转，这刀转由打高登的这个前胸奔着更响间的哗就滑下来，这刀转往上一滑，高登这一棍一看架空了，刀转从底下滑上来，高登拿着棍往外面一磕，拿棍往外一磕，这刀转一滑，冲他往外一磕这个劲儿，穆松就手把刀转往回一来，马到跟前，这股刀的刀头奔着高登的脖子上一刀就抹下来，高登这一棍也弹空了，觉得一个力闪一样，这股刀由他后脖梗带着一道冷风嗖的一下就砍下来，高登心想要坏，高登在这一瞬间他想到的是，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这刀砍到我脖子上，如果这刀砍到我脖子上，噗嗤一下这脑袋是准掉无疑呀。高登想，他这是手下留情吗？也没有留情啊。高登赶忙把这棍往身旁那么一背，嘿，他拿棍往那么一背，真架在刀刃上，这刀正砍那棍上，啪，刀往那棍上一碰，噌的一下，大白天看着这起火星的，这一刀砍上，把彩神殿上文武群臣看着。有的失声脱口喊了一声呀，很多群臣以为这一刀啊把高登脑袋砍下来了，高登这棍这么一架幸亏真架住了，他没想到这一棍把这刀头架住了，这穆双后边还有一下子，弹了一下子，这刀头一起，穆双拿着刀转照着高登的肚子一挑，哇，高登由打马上一翻身，扑通的一下这挑落马下，咱们下次再说。